我们已经大概可以看出来往后都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有相当数目的希腊人，尤其是有点地位的，有点文化的，对于那些淫乱的文化不满意的啊，淫乱的风俗传统，这个奥林匹亚山的众神呢，觉得没什么意思的，喜欢跑到犹太人的会堂来。这些是希腊的近前人，是有相当数目的人，他们在犹太的会堂里。所以保罗在讲的时候呢，他对于他的听众到底是谁啊，他没有一个轻重，他就是他不愿意漏掉一个，他把他们通通都包括在里边啊。这个也是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啊，很有名声的一个王牧，已经到主那里去，很大名气的人，请到这个休斯顿来，目光如电往台下一扫，说来的人这么少，我们先做奋兴聚会，再做福音聚会。哎呦，可是来的人虽然这么少，那里面也有一些的这个，哎呀，慕道的人啊，你怎么这么讲呢？不是很好的榜样啊，保罗这里的榜样非常非常的好。既然你在这个会堂里面呢，你就应当对于以色列人的历史以及这个历史跟基督啊要来的那一位义者他的关系是什么呢，有一定的了解。那么啊，为了防止你还搞不清楚，所以我现在在跟你做的一件事情，主要就是把这整个旧约的预言啊，旧约的历史和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就刚刚还很新鲜的，才那么十来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见证人，现在来报告你们啊。那报告你们的东西，他称他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报好消息给你们，告诉你们说，这个赦罪的道是从这人来的啊，悔改的道是从这人来的。他有好几个形容，大家可以去把它找出来。那我们要问了啊。啊，这里面有没有他自己的话？这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在斯蒂凡在讲到的时候，几乎没有他自己的话，他就是引了一些圣经。但在这里啊，他所引的圣经跟斯蒂凡啊，跟彼得的讲法啊，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他到底是怎么讲这些历史？
他把最后他要给众人说的，你们要信的这件事情呢？的结局好像引到这个放到了这个历史里面，
嗯，
有两处嘛，一个是那个旷野当中的那个40年，后来还有一个扫罗嘛，
还有一个扫罗啊。顺便问一下，为什么要把扫罗弄进来？斯蒂凡呢就是讲圣殿，对不对？他都不讲圣殿，他讲扫罗跟大卫是干什么呢？
我这儿我没想，因为我想的是，因为他，我想的这两个，想的是和后面的那个先知的话放在一起的。
嗯，
看了他们的结局，让他们去思想这个为什么提扫罗，我不清楚。
斯蒂凡为什么要讲圣殿？这个比较清楚，因为他是当着大祭司在圣殿那个地方讲的。目前我们到了这个远方的海岛了，到了台湾了，对吧？你这个讲这个天安门没什么好讲的。可是他要讲什么？他要讲从死里复活，对不对？那这件事情他需要用大卫的视频，他要选扫罗和大卫这两个人来作为对比。那大卫是预表谁呢？他特别讲大卫是预表基督。那大卫讲的话不是指着自己所讲的，大卫这个人所代表的不是他自己。那在这里他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叫做什么？他怎么形容大卫啊？他是和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啊。那那个大卫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凡事都遵行他的旨意啊？他不错，但是你要说他凡事的话就有点过头了，因为他又杀人又犯淫乱，对不对？但是大卫所代表的是什么？是有另外一个合我心意的角色要来。我来了是按着你的旨意行，就是诗篇40篇所讲的。他在这里把大卫举出来了，是讲到大卫预表基督这件事情上，他是合乎我心意的人啊，并不是讲到大卫这个人的行为的百分之百。同时这个中文翻的呢也是有一点点跟原来的意思不太一样啊。你看新译本的翻译他是说 A man after mine own heart， 就是贴在我心里面贴得很近的一个人啊，并不是说合乎我心意的人。但是你说这个就着基督来讲是可以这样讲，所以你说这个保罗讲到有什么不太一样呢？就是保罗这个学问大，当他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当他在叙述这些历史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呼之欲出的那个弥赛亚的影子啊，他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更贴切一点。这个更贴切一点的话，比如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啊，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虽然也是旧约圣经的话，但是大致上来讲呢，这已经是保罗在预备啊他所要讲的这个信息。同时你要晓得他是从安提阿教会来的，这时候他传福音已经传了一阵子了，造就弟兄姐妹也造就一阵子了，那他里面呢一定啊，这也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不但是要你信主啊，还要你成长，要你有根有基。那有根有基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神的话。换句话说，你看看他这个信息里面的东西啊，通通是可以再进一步去造就他们的东西，对不对？每一件事情他会比扫罗、大卫、亚伯拉罕、摩西、旷野都是将来基督徒最最重要的一些的预表。那我们整个成长的信息、教会的方向、弟兄姐妹的方向都在这些话里边。所以呢，这篇讲道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然后最后还要加上警告啊，然后他也解释了这些大卫的诗，是很难解的诗，也是主耶稣亲自去解的诗啊。大卫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就已经睡了，对不对啊？然后他的你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不叫你的灵魂撇在阴间，这些都已经是在讲给信主的弟兄姐妹听了。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还是一个常常问的老问题啊，就是啊，他跟我们今天啊上台传福音传的一样不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今天这样传福音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传啊？第三个问题呢，他这个布道会跟我们布道会有什么不一样啊？弟兄姐妹，请发表意见。
有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我们做布道会，
我们不做布道会，他跟现在我们习惯的布道会有什么不一样？
保罗面对的这些群体啊。这不是他请来的，我们现在的
哦不是、啊、
对他这些人对他来说应该挺陌生的，因为他是应该说是初次去到这个会堂。
嗯，二位兄台有什么劝勉请说。
玛丽超说没有呼召
啊，对了对了，他没呼召，他没呼召，可是他虽然没呼召，他有没有为将来铺路啊？有啊，他不是要很快抓几个信的人，他要人家把这个赦罪的道，这个好消息就给你听清楚了啊！你听清楚了，我不怕你不向我表态，因为本来你就是信主，不是信给我看。所以我知道不知道到底谁信的主呢？其实不重要，而且他有没有打算，他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方讲完道就赶快赶飞机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啊，
赶轮船，
赶轮船，对。外地传道最麻烦的事情呢，就是说尤其就尽量不要往加州去跑。为什么呢？你礼拜天啊，尤其是退休会，你想想看，退休会在山里面，到了礼拜天早上要走了，大家都已经没有心在听你了，然后你要呢下了山再开车开到飞机场，对吧？你知道加州比我们晚2小时，他最后能让你当天飞来德州的飞机啊，不会晚过下午5点钟。你明白这东西的麻烦吗？所以呢，聚会还没完呢，你的心也不在了，弟兄姐妹的心也不在了，饭也最好就别吃了，就赶快回家去赶了，就走了，就拜拜了，你知道吧？保罗他们当初不是这样子的，他不管去传福音或者到哪个地方，他没有一个时间表的。他在那个地方，如果反应好，他可以一留留3个月。啊，对吧？留1个月没问题，他不是赶飞机、赶轮船这样做。这，你就看见我们这个先天性的结构上很多蛮多的毛病在哪里。那我们出去布道呢，又有点压力。人家请你做一个福音营，你总不能到最后你说我不呼召吧，对不对？人家总要看一个结果啊。你要是不呼召，他觉得你这个讲员很心虚；你要是要呼召呢，唉， 花了好大功夫请了这么多人来，到最后就一两个人信主，仔细查一查还都是已经信主的人。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保罗就没有这种的压力。但是我们去做工，其实我们真的不应该有这种压力，你要打算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当初在各校园跑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说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你要办一个团契，第一重要的事情你要告诉他们什么？你要告诉他们说我下个月还来，或者我们很多地方我们就是两个礼拜跑一次，我这次去我就告诉他们下一次聚会是什么时候，这你一定要讲吧。对我来讲或者对他们来讲，他没有一个要马上要干什么的一个急迫的压力在那里。你一次能够破除他一个迷信就很好了，或者你能够讲他一点的历史给他累积起来就很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工要传福音的时候可以从他这里学的。还有呢，尤其你在教会里面做这种所谓的出信造就啊，你要从这里面拿素材啊。我们现在很喜欢就是拿某某人编了一个教材，一共有13课，就怕你12课呢这个三个月还差一个礼拜，因为总是会多一个礼拜，所以很流行13课，像功夫的13招一样啊。这周讲什么？奉献啊，读经祷告聚会，是不是？你这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给自己铺的一条路就是什么？亚伯拉罕、摩西在旷野，扫罗、大卫，他是这么铺的。先知的话，还有在耶路撒冷耶稣的见证人，他是这么来的。那你从这里边，你下周再来，兄台请你们下周再回来，下周再回来他讲什么呢？
不要很久在神的恩中。
我猜了，他还是从这个大纲上再讲深入一点，再讲深入一点。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长不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圣经的架构不在他脑子里边，因此你跟他讲什么扫罗大卫，他没，他以为是孙悟空唐三藏，他没有这个摩西啊、旷野啊这些东西，没有亚伯拉罕的罗德，他这个信徒长不好的不可能的事情。他一定要有最基础的圣经知识，直到这些人，他对这些人熟悉的程度，好像我们听贾宝玉一样，听张飞啊，听刘备、曹操一样，你要熟悉到这个程度，那你有戏可以唱啊，对吧？这个是他那时候做工一个非常有智慧，也是非常根基性的一个做法。我们现在好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我出去外面我最喜欢问他们问题，也讲不了多久的，就是因为弟兄姐妹都不认识嘛，你就稍微问一个问题，你就看他们答，你就知道这个教会大致的程度是怎么。那很多的教会真的是一塌糊涂，基本的圣经的历史，我不是在讲什么细节难答的事情，最最基本的东西他答不出来，就很麻烦。可是保罗从这里，他一来他就是把一个圣经清清楚楚的框架，像活动房屋一样往你心里面一装，这东西好用啊，对吧？它有很大的开启性，然后有很大的再教育，再往上面再搭房子做各样建设的可能，这都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
现在传道人上去就这样子讲，是不是也可以？
保罗讲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他什么叫纯正的道理？像他这样讲就叫做纯正的道理。但是现在传道人，你除非你是很有口才啊，很有感想啊，是不是跟在微信上发表推文一样的啊？要对于天下大事啊，风声雨声读书声啊各种各样的讲的天花乱坠，大家才听。但实际上你看他们怎么传道，他们传道的很简单，你要圣灵跟你同工，你就必须要守在这个框架里面，不要怕，因为只要是重生得救，只要是神所吸引来的人，他一定被神的话吸引，不要怕他不听，你听着听着这弟兄姐妹就长起来了，是有根有基的长起来。一个没有根基的弟兄姐妹，他可以聚会了20年、30年、40年，他的圣经保罗讲的这个东西他还不知道它的重要性，还不能把它大致的复述出来，那这个问题很严重，让它成了软骨病一样的，这个很麻烦。
他现在这个会众还是犹太人为主的是吧？就是
犹太人有一些希腊人，肯定是有些希腊人，中间虔诚的人呢，
我感觉他这个到后来他那一段跟这一段又有点不一样，就是他那一段的以色列的历史背景就很少了，就应该是。
对，那当然，对，他到了希腊传的就不太传这个。
所以说我觉得比如说现在开一个布道会或者都是些中国人啊，如果你跟他讲大卫、摩西、扫罗，就算是一直讲圣经的话，如果铺垫不好，这个思路弄不好的话，他听到脑子里面其实就是一大堆外国人的名字，他效果也不见得好。就是但是他这个就是说他跟听众嘛，因为他以色列人知道这些故事，他民族的人物历史哈，所以说那我们现在会不会也可以就是把我们这个民族的是一些上故事啊，一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啊，做一个铺垫啥的，讲讲这类中心最后肯定是归到耶稣复活嘛，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死搬硬套，就是说哈，我们就把圣经从旧约讲到新约哈，办个布道会，效果的我觉得也不一定好，就是非得这么。
所以一定要加一点中医，一定要加一点把脉。
不是，就是听的人大概能听懂什么样的背景历史，给他讲那一类的东西，就是
哎，这就是了，因为我曾经想了很多的办法，试着怎么样在一个布道会里面，对着国内刚出来的学生，能够稍微讲一些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是能够帮助他们认识圣经的。我试着讲比较长的，讲比较短的，试过好多种，非常的费力，然后效果还是不好。但是大致上呢，的确，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来给你们讲以色列的历史，你可以拿这个主题来讲，是可以的，还是会有些人稍微听懂的。的确他们像鸭子听雷一样，但是听多了就稍微能够知道一点嘛。所以我才讲说，这个保罗他有一个很有利的地方，就是他不急着赶轮船上飞机啊，或下礼拜就不来了，对吧？他能够持续性的往下走。我觉得我们还是除了上街头传福音这个零星像打游击战一样碰到谁算谁之外呢，还是需要有点这个东西的，因为他吸引的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我相信当时的人很多也不识字，他就是来听听。因此他们的教育程度到底多高，保罗期望他们记得多少也很难讲，只是他总是能够吸引一些近前的人啊，就是一些的好苗子来跟着他。我们这个还是得稍微带点盼望，还是往这方面多用点功夫，用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方法，把这个圣经的框架能够摆在中国人的心里面，不论他是刚信主的是什么的，当然那完全不懂我也没办法，对吧？我最早的时候去讲这个挪亚跟中国人的关系，所以有人就很生气，他下来跟我说，你说中国人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我们根本没提以色列人，他认为挪亚就是以色列人，那你没办法，你不知道他糊涂到什么地步。但是我们还是得想怎么样把这个因为你单从中国的历史里面，一个麻烦就是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所谓合乎神心意的人啊，不但中国的历史没有，现在的中国大更是没有啊，从这个蔡小妹到习大哥，对吧？你要从中国的历史里面找一些这个能够跟圣经相对照的很难。我们可以去从一些的故事开始，像那时候徐悦传他用那个什么苏东坡，哎，水调歌头啊传福音，我觉得他讲的蛮好的，可是这个只能讲一次，也就是吸引人注意而已。这保罗在这里他这个功夫就是完全显出来。不、我们还是得多试试啊，尽快尽早。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像路加像你们这种学生的团契，他是常常来的，那我们一定要不只是说一次次跟他们传福音啊，而是说呢也有一些的像保罗这样的教导，能够比较快的把这个圣经的纲架啊，神怎么做事情以及这些话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啊，在他心里面塞几个钢筋补啊，贴一些砖头，是绝对是有用的。
我听的就像今天查经刚开始说，他们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在侍奉主啊。
对。
刚刚讲的这个框架，我非常感恩。其实我也会有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是陪着他们啊传福音，但是总觉得还差一点，但是怎么做我不知道。
嗯。
今天听着听着我就想起刚刚说，哎，我心里是蛮喜乐的，就是说，哎，就好像你开个一间一间房，我想到的就是方舟里面不是一间一间的灶吗？
啊，对对对，分一间
一间的灶。就在预表基督里面，哎，这个间是摩西间，这一间是大卫间，这一间是预表。
对，
哇，我这样听了我就知道了。
嗯，
这个一定要有，而不是我们很多的传道人的感想啊、经历啊，这个东西真的太弱了，太弱了。
不是初信造就的道理，也不是。
没错，没错。
没有用，那个东西真的是不行。
啊，非常感恩。
他必须要把这个将来教会的路给他铺好。常常我们在北美做工呢，至少我自己刚开始做工的时候，我都是做 kindergarten 教会，因为我认为没有人会留在这里。我们的小城小地方啊， Galveston 啊， Waco 啊，后来就主显给我们看这个想法是错的啊。不管你在哪里呢，你还是应该给他打一个比较深厚的根基。从保罗这个传福音里面你就看见他里面到处都设下伏笔啊，他基本上已经把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在他这次的讲道都讲清楚了。然后他就开始讲到这个主耶稣受难和复活，对吧？弟兄们是一个很好的分段法。每次他说弟兄们的时候呢，往往就是一个新的起头。他自己写信也是这样啊，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啊，这里所要讲的一个重点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看、啊。站讲台的人你就会知道这是最难讲的东西。那复活节到了，你要讲一篇有关于复活的道，其实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好讲。耶稣基督死了，为我们死了，你要动很多的脑筋去想说到底这个死怎么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怎么样听的人能够有所体会，对吧？那我们看看他在这里怎么用的好不好。从27节开始啊，我们再稍微读一下好了。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他是怎么讲耶稣死跟复活了？跟我们一般所听见的有什么不太一样？
妈把这个问题再讲一遍。
这问题就是说，你平常你在讲耶稣死跟复活你怎么讲？保罗这里是怎么讲？
保罗这里讲的是把大卫这个人给讲出来。
那个是他前面的。他现在已经讲到说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他怎么样把这个基督的死跟复活他从哪个角度来讲。因为你一般在讲到你总会要想，你总是需要讲这样的题目，对不对？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啊，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你总要把这些背后的道理讲清楚。你都怎么讲的？你有没有讲过这个题目？比如说主的受死或者主的复活，你肯定讲过的吧？你怎么讲？
我好像是从这个预言的角度来讲。
你从预言、
就是、
他前面预言已经讲了，他现在讲到耶稣真正的死了。
哦，那我再想想。
你再想想，不急不急。
肯定要强调他没有罪，不该死。
没有罪。
是那样死的话是替我们死。他这里死后复活讲一讲、
哎、
这个事情一锅粥，反正我们都踢了好多，就不好讲了。
呀，他这里有没有讲这个替我们的罪死啊这些东西的？
我们会讲那个，但他这里
好像没提，对吧？
这里就强调他活，然后一个是没罪死，然后是复活、
嗯。所以他的重点到底是什么？你要想一想，那一天听到的人，假如这些人不是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听过耶稣的事情，这个保罗的重点是什么？
应该是死里复活吧？
是神叫他斯蒂夫和、
啊、
神的计划和作为。
嗯，其实他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要怎么样举个例子讲呢？哎呀，就是说你知道假如你请外国人吃饭啊，但现在很多美国人他都已经很会吃中国菜了，在从前的话呢，你要请外国人到你家来吃饭，那你就要想了你要怎么样做一桌东西啊，让他觉得很好吃很新鲜的吃到中国菜，对吧？你也许会花很多的心思啊。我还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人他们也是请外国的同学，然后他们就做了那个牛腱子，卤的牛腱子，老美看不懂的，他们不知道牛腱子是什么，他们不会做牛腱子。牛腱子从前他们是拿来喂狗的 dog food 用的，很浪费的啊。到后来你就发现说中国菜啊什么特色吃的就不一样，就是热炒，你只要是热炒的东西加一点酱油的东西它就行了，对他们来讲就是很新鲜了。那这里是怎么回事呢？保罗讲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朴素，他是说真的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谁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结果呢这个耶路撒冷居住的人，他们的官长不认识基督，不明白这个众先知所说的话，就把他定了死罪，查不出什么当时的罪来呢，还是求比拉多把他杀了。比拉多杀了他没有呢？杀了啊，当然这里没有直接讲十字架，但他就说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就放在坟墓里。他的重点很简单，就是真的有耶稣这个人，耶稣这个人真死了，然后呢神真的叫他复活了。哎，这个是他的主体，并没有去做很多很多别的铺垫，他非常朴素，好像就是一个中国菜的一个热锅，蔬菜往里面一炒，鸡丁往里面一炒，出来都是香喷喷的。这件事情的本身应该是足够惊人，但是我们传道的人呢往往忘记了这件事情。你要把重点摆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当然现在的尤其这些老福音朋友他已经听过好多次了，所以他也麻木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是需要强调这个重点，耶稣真的有这一个人，前面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铺垫，真的是照了圣经的预言，他真的来了。他来的时候呢，他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为什么死。为什么死呢？是因为这些官长百姓不明白旧约圣经的话，当他来的时候就把他交给比拉多，就把他钉死了。钉死了以后呢，神真的叫他复活了啊。我们一般就是很心虚了，因为不知道怎么讲复活，所以往往就是一笔带过去，或者说我们今天是复活节啊，主复活了。实际上保罗在这里是把他的重心摆在真有这一个人，神真的叫他活了，这一件事情足够震惊。那我们要把这个重点讲出去呢，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生活里边要去默想这件事情从死里复活，是真的不是假的。耶稣真的死了，死了神叫他复活了。哎，这个你在心里面越能够看清楚他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呢，你讲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把它衬托出来。他真的没有讲别的东西啊。那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他这个讲道跟我们都不一样，到使徒行传到现在为止和我们一般在教会里听见的讲道都不一样。没有讲什么人生很空虚啊，我们很需要啊，信耶稣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通通都没有提。他主要就是说提神预先的计划啊，以及基督来了，是不是？然后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当然他做了一件，就是说耶路撒冷的人都是为他做见证啊，那我们现在也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啊。这时候这个好消息这个话就出来了。好了，那我想我们在这篇讲道上呢花的功夫呢可能够多了，我们得稍微往前面去一点了。后面他又在引了一些诗篇上的话，从这些他引的诗篇里面我们就应该晓得怎么读诗篇以及诗篇多么重要了，对不对？一般我们说那个先知书，先知书其实诗篇是最重要的一个先知书啊，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关于神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都写在诗篇里面。